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有位画家在意大利的郊外写生，山坡上爬满了粗壮的葡萄藤，在风吹雨打阳光的曝晒下，这些纠结扭曲的藤蔓以各种姿态形状伸展，处处都是入画的好材料。而且越老越粗壮的藤蔓上面长出的葡萄越丰硕。画家又到了另一个葡萄园，这些在人工调养下成长的葡萄藤没有受过风雨的历练，柔弱细小，在画家眼里没有个性，也没有特别的美感，找不到什么值得他画的。人生也是如此吧，苦难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更加茁壮，更富有韧性。如果我们能够以积极的态度，不屈的意志来迎向这些苦难。威马·鲁道夫是美国的一个运动员，他从小体弱多病，生出来的时候是个早产儿，所以已经先天不足了，然后又得到两次肺炎，还感染上猩红热和小儿麻痹，所以他有一只脚小腿弯曲，脚掌向内。小的时候他的脚上得穿着金属矫正器，但是他从小就有不向命运低头的坚强意志。十一岁的时候，他偷偷地把脚从矫正器里滑出来，不靠他走路，这样子好一段时间，医生最后不得不同意他可以有的时候不带矫正器，但是威马脱下以后就再也没有带上去过。十三岁的时候，威马成为学校篮球和田径校队的选手。十六岁的时候，他得到奥林匹克400公尺接力赛的铜牌，他立志要再回奥林匹克夺取金牌，于是开始更艰苦的训练。这时候他已经在田纳西州立大学读书，以平均 B 的成绩获准留在田径队。1960年他真的在奥林匹克拿到3面金牌，是美国第一位女性运动员在田径项目中一次拿3面金牌。威马没有让先天的障碍压倒他，他迎上前去征服并且超越。芬妮·考斯比女士是另外一个例子，她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医生处理不当导致双眼失明，她进入纽约盲人学校读书，毕业之后留在那里当老师。1858年她嫁给一个盲人音乐家，之后开始写一些流行歌曲的歌词。40多岁的时候，她开始尝试写教会诗歌的歌词。每一次要写诗歌之前，她都先跪下来祷告，求神的指引。她一生写了8000多首诗歌，深受大家喜爱，有很多首一直到今天还常常在教会里面听得到。双眼失明并没有打倒芬妮·考斯比，在不断的摸索和努力之下，她的才华依旧得到了充分的展露。基督徒相信凡事都有神的旨意，当苦难来临，如果我们陷溺在自哀自怜、怨天尤人的情绪里，还没有开战就被打倒，我们将见不到神的恩典将如何降临到我们身上，而且也体会不到 他的手将如何在苦难中扶持我们，带领我们。神会借着苦难雕琢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更丰盛，更茁壮。听众朋友，您在苦难之中吗？您是不是正面对着一些困难挫折？不要放弃，再坚持一下。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当使徒们站在公会面前受审的时候，这些大祭司他站起来就要质问这些使徒们。他说，我们曾经使用我们所谓的权柄禁止你们传讲耶稣的道，但是呢，你们却将这道充满了耶路撒冷，并且他说，你们这是要把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其实他们心里是理屈的，他们知道他们杀耶稣是出于私心的，但是呢，他们似乎觉得如果没有人传耶稣的道，如果耶稣的名就像历史上很多其他的人一样被遗忘了，被人遗忘了，他们好像就逃脱了这个罪责。这其实是人普遍的一种心态，人做了恶就希望这个恶被忘记，不希望被人提起，被希望忘记，觉得忘记以后他犯的罪，他犯的恶就好像没有了，被冲淡了。但是我们要知道，人会忘记，但是神不会忘记。很多人作恶在人间可能逃脱所有的制裁，但是在神面前他永远不能逃脱制裁。我们很可怜这些大祭司们，他们是神的祭司，他们有神的道，但是他们不信神的道，他们居然不相信死后的审判。他们认为他们只要这一生躲过所有的审判，躲过所有的良心的谴责，他们就觉得他们所犯的罪就过去了。但是我们要知道，神他是审判的神，人所有的罪恶神必审判。那么彼得和使徒们他似乎没有理这些在上掌权的人，但是他强调，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这是应当的。当人的权柄和神的权柄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顺服的是神的权柄而不是人的权柄。神的权柄并不是让我们去推翻地上的权柄，神的权柄让我们在地上放胆地传扬耶稣基督的名，这是使徒们所做的。神的命令是让我们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要放胆去传扬耶稣基督的名，这是我们要顺服的最高的权柄。如果地上任何权柄阻碍我们去传福音，这样的权柄我们不需要去听，因为顺从神不顺从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应当的。所以我们不指望去推翻这些在上掌权的这些阻碍圣经的人，但是我们要不顾他们的禁令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神的子民在地上要顺服的最高的权柄，最高的命令。那同时呢，他们所传的福音就是这一位被杀害的耶稣他已经复活，他不单单复活，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他有最高的权柄，他是君王，他也是救主，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这样的福音不单单是被我们自己的生命所证实，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我们的生命就被他改变，我们就有了一个不一样的心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世界观，不一样的价值观，不一样的对人最终结局的认识。我们不单单是活出这样的生命，我们还有圣灵和我们一起做见证，因为圣灵的能力就透过我们而行出来啊，我们自己的生命被圣灵所改变，圣灵也借着我们的手在地上实行各样的神迹奇事，证实我们所传的道。所以我们所传的是真实的，是被我们自己的生命所证实的，也是被神所证实的真正的生命之道， 这样的道不应该被地上任何权柄所阻碍，所以彼得才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感谢神。
我相信你已经猜到，我真的十分喜爱写作，我喜欢把文字放在一起，我喜欢遣词造句的艺术，比如动词是如何变化的，如何丰富每句话所表达的含义，这使语法变得更为有趣。然而不久前，当我读圣经新约希伯来书的内容时，从几个动词时态中几乎突然获得灵感，因为希伯来书12:22是这样写的：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堡，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你注意到这一节中出乎意料的地方吗？这就是动词的时态。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已经来到了天堂。喂，是作者用错语法了吗？哦，当然不是，圣经是借着圣灵所创造的，不会有错的。他选择以这种方式写作有他的原因，因为复活的承诺从来不是在远处，或者是在遥远的未来，而是就在眼前和现在。神想让我们知道，人们所期望的天堂是真实存在的。他让我们相信，我们已经来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他想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与基督正坐在天堂里进行着会谈。神随时会来到我们中间，占据整个世界的舞台。当我们学习如何为我们的永生的来世投资的时候，用现在时态来描绘复活的概念，令人十分激动。当我们坐下来仔细反省自己的时候，当我们仔细思考自己的灵感、话语和行为的时候，肯定地说，这就是在构建通往天堂的路。那模糊不清的、遥远的未来，将真实的、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耶稣说过，神的王国就在你们身体里面，这激励着我们，他的王国有可能在任何一天、任何时候实现。告诉你，我喜爱思考，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没有任何事情能比一早醒来，天堂就呈现在你面前更令人兴奋的了。在充满期待的、快乐的天堂里，你可以勾画出神圣的楼宇、快乐的球场、天使般的人们、摆有羔羊的婚礼晚宴，以及其他令人神往的东西。侧耳倾听天堂里美妙的音乐，欣赏天使的赞美诗词。今天，不要像大多数宗教信徒那样，把天堂看作是一个模糊的、朦胧的、不易发觉而遥远的超前事物。不要把天堂的概念放在一边，从圣灵中学习语法课，生活在完美的未来时态里。这是接近生活的天堂之路。
今天跟您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line。L-I-N-E, line. 如果查字典 ,line 这个字常常是线的意思，但是它还有其他几个不同的用法。今天跟您练习几句话。第一， line 是厂牌的意思。 This department storeSells a famous line of men's suits. 这家百货公司专卖一种名牌男士西装。 This department store sells a famous line of men's suits. This department store sells a famous line of men's suits. Line 又是排队的意思。The teacher told her students to line up. 老师告诉学生要排队。The teacher told her students to line up. The teacher told her students to line up. Line 又是钓鱼线的意思。The fisherman dropped his line into the water. 渔夫将钓鱼线放在水里面。The fisherman dropped his line into the water. The fisherman dropped his line into the water. Line 又是绳子或铁丝的意思。譬如 Mary hung the wet clothes on the line to dry. 玛利亚把她刚刚洗好了的衣服挂在绳子上面晒干。Mary hung the wet clothes on the line to dry. Mary hung the wet clothes on the line to dry. Line, L-I-N-E, line, 是一个很实用的英文单字。我希望您常常用 line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 ，line。
您听过四个妻子的比喻吗？ 故事是这么说的：古时候有一位老员外娶了四个妻子，临死前问他的四个妻子，谁愿意继续跟随他呢？没想到答应要跟他一起走的，竟是他最不宠爱、常常遗忘的那一位妻子，让老员外追悔莫及，后悔过去为什么不多重视他一点。比喻中的四个妻子，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身体、物质、亲人和心灵。思考一下，这四位妻子，您在生活中花最多的时间陪伴谁？最重视哪一位呢？是不是有许多人常常会忽视了心灵的存在，而让它逐渐的凋零枯萎，无所归依？然而心灵却是唯一对我们不离不弃、至死相随的唯一伴侣啊。第一次读到这个比喻，令我震撼，更让我深思。在这个金钱挂帅的时代，新的科技产品不断的推陈出新，让忙碌的现代人更得加紧脚步，不断的追赶跑跳碰，才跟得上时代的潮流，也因此落入了忙忙忙，也就是忙乱、盲目、茫然的境况而不自觉，更忘了心灵也当得到同等的重视。我们现今所处的繁华世界，物质生活虽然日趋丰厚快捷，但却无法遮掩空虚灵魂所造成的道德沦丧以及许多的社会乱象问题。饥渴的灵魂要如何才能得到正确的呵护与喂养，是人人当正视的一个严肃问题。这也让我想起宋朝大理学家朱熹《借景喻》里的一首名诗：半亩方田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好一个天光云影共徘徊，光见照人的美景啊。一池沉静明澈的湖水，需要有供应不断的活水涌入。同样的，知识、技能也是需要持恒的探索、学习，不断的加入新知。人的心灵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生活在这个充满引诱试探的世界，我们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习染了一些恶习及不正确的思想观念，更需要有一股清新的活水不断的冲刷洗涤，才能保持内心的沉静明亮。圣经也在几处的经文中提到活水这个词汇，如约翰福音第七章就说到，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明白人类心灵最深的需要，所以早在几千年前就吩咐世人，每周的第七天当歇下手中的工，不可劳动，只要专心敬拜上帝，吃喝上帝所赐的灵粮活水。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不但应当天天读经祷告外，更应该在每个周日到教会去敬拜神，与弟兄姐妹一起领受神的教导，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丰富的喂养与供应。听众朋友，希望您也能找到一个属灵的家，一个属于您的教会，学习生命之道，得以善待这位至死不渝、永生永世与您相随的爱妻。祝福您灵里满足，喜乐满意。
在拿撒勒的少年时代。
圣经中的路加福音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可见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很懂事，并且以顺从上帝为第一了。但是他的纯洁和不自私也形成了对周围之人无形的谴责。
妈妈，地方上的文士跟长老来了，他们要见您跟爸爸。
耶稣啊，请他们进来啊。
好的，妈妈。
文士和长老来找我们，会有什么事情啊？
我们来请安的，
来问候问候。
欢迎光临，请坐。
多谢啊。
约瑟，玛利亚，我们想单独跟你们夫妇谈一谈。
那不成问题。啊，耶稣，你先出去一下，等会儿叫你再进来。
是的，爸爸。
请问各位，耶稣犯了什么错了吗？
他冒犯了我们。
一点也不错。
先生们，这太奇怪了吧。耶稣一向是温和文静的，难道会有这种事？
我们起先也这么想，可是当我们要把古代拉比们所传的教义和传统交给他的时候，他竟然反问说，你们说的这些话记在经卷什么地方？他竟敢反问我们呢、啊、
他一个小孩子竟敢要我们解释说，我们的教训是从圣经来的还是从人传下来的？
还不光是这些，
他还说圣经的话他句句遵行，但我们的话不一定听从。
你们跟耶稣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当然说过了。
我们告诉他说，我们所信的所行的不能容忍一个小孩子来教训我们。
我们一五一十地告诉他，我们的责任呢是向他讲解圣经，而他的本分呢是领受我们的讲解。
我说，约瑟，玛利亚，你们身为父母应当知道，我们是无法容忍他对我们的教训跟权威顶撞。
不知道耶稣有没有不礼貌，或是粗声粗气，或是出言不逊藐视各位啊？
那倒没有。玛利亚，你儿子很温柔，说话也有礼貌。
他就是常引用圣经经文。他说，经上记着说，上帝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的。
哦，这是圣经的话，对吗？
可是，约瑟，问题不在这儿啊。我们重视的是，你儿子不顺从历代传下来的礼仪和法规，他不把我们看在眼里啊。
我们怎么能够许可这种行为呢？我们做领袖的还有没有尊严呢？
我要跟耶稣谈谈。
还是让我跟他谈谈吧。各位请放心。
就这么办，玛利亚。
要他知道必须顺从。
耶稣，我的孩子，文士跟长老们刚在这儿抱怨过，说你不接受他们的圣经讲解跟教训。
妈妈，我可用圣经的话来回答吗？
上帝的圣言总不会错。
对于他们的怨言，我要说，经上记着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妈妈，你就是这样教导我的。
孩子，你真叫我喜欢，太喜欢了，因为你向天父寻求公义的教训。
你下星期的生日有没有邀请了耶稣来参加？
你认为我应该请他？
哦，我想那得看你计划了些什么。假如你是计划到郊外欣赏大自然，那就千万要请耶稣来。他身强力壮，动作灵敏，是爬山的能手。他是我们这个拿撒勒城里啊，对大自然认识最多的一位。他小的时候用了不少的时间在研究昆虫跟飞鸟的习性。
可是，如果我们大多数的人只想大吃大喝，而不想爬山走路，那又怎么样啊？
哦，那就别请耶稣了。他从来啊都不喝那些带酒的饮料，而且很明显的，他看到了别人喝那些东西，也让他感到痛苦。你也知道，当年轻人喝了酒的那个样子是多么愚蠢的，又笑又闹的。耶稣啊，从来也没有像他们那个样子，他连一些无聊粗鲁的笑话听都不肯听呢。
那这样，假如耶稣来的话，他也不愉快嘛，我们也不会自在的。
耶稣这个人呢，我从来没见过有谁跟他一样能够背出这么多的圣经章节，对任何他愿意做的或者是他不肯做的，他都能够拿出圣经章节来做解释，好像上帝就是他思想的中心。我曾经问过他，这样的人生有什么乐趣可言呢？他却说，上帝就是一切纯洁喜乐的来源，并且说出这样的一个章节，主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有永远的福乐。
有的时候啊，我想他好像蛮孤单的，但是我也知道他有许多的朋友，特别啊是那些跟我们毫无关系的人，像我们中间的穷人、困苦以及外邦人，他心倒是真慷慨仁慈啊。我亲眼见到他把自己吃的分给了一些穷人呢。
耶稣，我的孩子，我不了解为什么有些年轻人似乎在讥笑你呀。
妈妈，我知道，因为我没有兴趣加入他们那些玩闹团体，我只要讨上帝喜悦，不求人喜悦。经上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这样你必在上帝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
在美国，一谈到领导人的特质的时候，大家一致公认，一个人的品格要比他的能力、知识还要重要。听众朋友，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帮助自己的孩子培养出好的品格来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基督徒的母亲她的看法。
教养孩子是一本难念的经，我想每个做父母的都会同意这个观点。作为基督徒，我们会依靠神的力量和智慧来教养孩子。每一个做父母的都知道，孩子的品格决定他们的一生，因此塑造孩子的品格就成了一项艰巨和伟大的使命。我和一位基督徒姐妹每个星期都要找机会聚在一起祷告，其中最重要的祷告之一就是为我们孩子的品格祷告，如何有效地教育和培养孩子的优良品格呢？除了为他们祷告以外，还要针对他们每天犯的错误一起学习圣经，使他们学会按照神的意愿生活，从而提高孩子的生活能力。让我和朋友们分享一下我是如何依靠神的智慧、圣经和神的力量祷告来培养孩子品格的。有一次，儿子和女儿在一起玩积木，开始争吵起来，我走过去叫他们停下来，让弟弟先来解释为什么要争吵，然后姐姐也来解释。原来弟弟想要姐姐的花样积木，可是姐姐说还没有玩完。我便问孩子们，谁知道圣经是怎么样教导我们的？现在都去拿自己的圣经吧，找找看圣经让我们怎样去做。 我们家的事总是要按照神的话去行。儿子说，我找到了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女儿也说，我也找到一个，不要忘记行善和与别人分享你们的一切，因为神会对这样的祭物感到喜悦。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六节。我恳切地问孩子们，你们吵架会让神喜悦吗？孩子们一同说，不会。我心平气和地说，现在你们知道应该如何做了。弟弟应当和气地问姐姐是否可以玩花样玩具，姐姐可以说再等一会儿就给你。我这样说过之后，让孩子们对彼此重复我的话，并且说，如果你们也会这样去做给彼此，就可以继续玩积木了。孩子们一致赞同。在他们重新开始玩之前，我们三个人手拉着手向神祷告。我又为了鼓励孩子们听神的话，接受妈妈的教养，还提出带他们去动物园。孩子们都高兴地抱着我说，谢谢谢谢，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在培养和教育孩子良好品格的过程中，适时机的惩罚也很重要。再来分享一个故事。我们当父母的都知道，孩子们喜欢挑剔，而且很不容易满足。他们看到别人有什么东西自己喜欢的，就回来向父母要。我的孩子也是如此。女儿有一双棕色的皮鞋，穿了没有多久，有一天她从学校回来对我说，妈妈，我们班上某某某的粉鞋比我的棕鞋更好看，你买一双粉鞋给我好不好？我把女儿拉到怀里说，你的鞋子没有穿坏，妈妈现在买新的给你是浪费。神在圣经里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我告诉女儿要做神喜乐的事，但是女儿有困难接受我的建议，还坚持要我买新鞋给她。既然这样，我就决定惩罚她。我告诉女儿，你已经知道这是对的事情去做，仍然做错误的选择。那么，我今天就只带弟弟去朋友家玩，你回自己的房间去祷告吧，好好想一想。晚上我回来后，女儿主动找到我说，对不起，我想好了，我不要你再买新鞋了，我愿意做神喜乐的事。我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为她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而自豪。从那以后，我总是用这件事情来提醒她，效果很好。我在孩子五岁多的时候就开始让他们每天抄一段圣经上的经文，他们一直到现在都坚持下来，并且受益匪浅。圣经是来自神的智慧，祷告借来自神的力量，我们人力实属微薄，教育和培养神所喜爱的具有优良品格的孩子，关键在于父母是否有意识地用神的智慧，借神的力量而行。
有的时候，青年人问我，怎么样才能够建立一个坚固、快乐、美满的家庭？当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给他们一些建议，帮助他们， 建立一个美满快乐的家庭。无论您快要结婚，或您已经成家很久，我相信以下的比喻会对您有所帮助。首先，请您想象一个三角形，我要用三角形形容家庭的一些关系。这个三角形代表爱，在爱这个三角形的顶点是神，就是创造人类、创造家庭这个制度、建立家庭的神。三角形下面的两个角是丈夫和妻子。这是个三角形，因为丈夫爱神，妻子爱神，而且丈夫和妻子彼此相爱。有人说，丈夫妻子彼此相爱就够了，这点我不能同意。家是神所创造的，神所祝福的。神告诉丈夫说，你要爱你的妻子。神对妻子说，你要尊重你的丈夫。此外，还有一点，圣经把丈夫对妻子所应有的爱下了一个定义。丈夫爱他的太太，要像耶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撇下生命。在他们还没有结婚以前，我问青年人说，如果你有需要，你敢不敢为您的未婚妻牺牲你的性命呢？是的，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爱是家庭的基础。丈夫要爱神，妻子也要爱神，而且丈夫、妻子两个人要彼此相爱。身为美国人的我，喜欢玩中国字。爱这个繁体字里面有一颗心，在家庭里面，一定要用心来爱家庭。爱配偶，丈夫妻子要用心彼此相爱。神用他的心爱我们，我们要用心彼此相爱。在爱这个三角形的顶点是神，下面的两角是丈夫和妻子，两个人爱神，两个人爱配偶，两个人爱家。朋友，但愿您能够拥有一个美满、快乐、坚固的家庭。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成为全职的家庭主妇以后，我非常享受这个职分，并且发现这真是我最爱的一份工作。不仅越来越有挑战性，而且收获也越来越丰富。我觉得世上再也找不到一份工作比家庭更有价值了。那种价值感不是金钱所能赚取的，也不是社会地位所能取代的，更不是成就感所能满足的。当然了，最要感谢的是老公的全力支持，我才能够成为无忧无虑的快乐妈妈。而生活中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将我的体会所学习到的真理传递于下一代。教导孩子的时候，如果清楚地给他真理，他便很容易受教。什么是真理呢？真理是不随着时空、环境、文化而改变而改变的一些道理。例如，当电视上出现打打杀杀的画面时，我就问女儿说，你觉得这样打架是对的吗？那怎么样才是对的呢？她就会知道， 打架、吵架、杀人都是不对的，因为圣经上说要彼此相爱，不可杀人。所以当小朋友玩枪的时候，他就会走开。当小朋友看一些打打杀杀的电视的时候，他也会走开，因为他知道那是不对的。当我一方面教导孩子真理的时候，自己也要行真理。耶稣诠释不可杀人的时候，将怨恨、骂人、对人生气都包括进去了。想想我自己，如果发脾气骂人，早就不知道杀了多少人了。孩子有时候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我的坏习惯。所以当我知道这个不可杀人的真正含义之后，我就会让女儿明白，我们发脾气骂人都是不对的。我们互相提醒，有时候我们一起向上帝认罪，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求上帝宽恕我们，我们也彼此的饶恕。由于我常常的借着圣经中的真理教导女儿，所以她的性格非常的大方，常常的将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发夹送给其他的小朋友。当其他的朋友很伤心的哭，他会格外的怜恤他们。当一群熟朋友在一起玩得很高兴，他会将害羞的新朋友带来一起玩。而别人得罪他的时候，我一说耶稣原谅我们的过失，而我们要原谅别人的过错，本来很生气的他就会主动的与人和好，表达友爱，甚至去拥抱那个得罪他的人。当他从其他的朋友身上学到一些不良的习惯，我就会引导他来认识这个小朋友身上哪些部分是上帝喜欢的，哪些习惯是上帝不喜欢的，要他学习别人的优点，并且帮助别人来学习他的优点，他就很快的能够分辨好坏了。当我告诉他，上帝创造我们的口是要赞美神、赞美人、说好听的话，于是他就不再说不好听的话。他顺服父母的心是源于他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想到我正在塑造一个生命，好像盖房子一样，要先打地基，建造梁柱，再砌上一块块的砖头。而圣经就是我们的地基，将儿女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是非常坚固的，大水冲不坏，地震也摇不动。有了这样的根基，按着神创造它的特质为蓝图，再加上知识和技能，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工程啊！
论到书籍对人类的影响，在地球图书馆的所有著作当中，应该说圣经对人类的影响最为深远。圣经改变了历史的进程，预言了帝国的兴废，拔除了狂傲的征服者和残暴的君王。圣经给那些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的人带来了祝福和成功，也给那些与之对抗的人带来了惩罚。圣经所蕴含的力量是多种多样的，让我们特别留意一下它是如何改变生命和赋予生命意义这个主题吧。有一位叫约翰·巴顿的英国传教士想去瓦努阿图群岛传教，起初英国殖民政府因潜在的危险拒绝让巴顿前往瓦努阿图。官员们说，当地部落的土人是野蛮的食人族，他们吃敌人，有时甚至连朋友也不放过。但传教士巴顿仍然坚持不懈地提出请求，最终官员们妥协了。1858年，一艘英国船只载着巴顿和他的妻子在岛上登陆。当船员们为巴顿建造房屋时，为了安全起见，只好请几名武装警卫在一旁守护。当船员们随后扬帆离去的时候，他们都相信再也不会和这对夫妇见面了。在巴顿夫妇周围都是些野蛮、未开化以及残酷无情的土著人。没过几年，巴顿太太就死于某种热带疾病。当时巴顿不得不手持火枪在他的坟前躺了10天10夜，以防当地的土著人挖出他的尸体当作食物吃掉。巴顿牧师在岛上一待就是30年，一直致力于用上帝的话语来教化当地人。最后英国政府公布了一份官方文件， 称瓦努阿图群岛上曾经的食人族已经成为所有土著部落中最先进最文明的部落。圣经所到之处，人类的生命境遇都得到了改善，圣经本身也不乏改变生命的动人故事。其中撒该，一个不诚实的税吏，变得诚实慷慨；保罗，一个戕害基督徒的亵渎者，变成了为基督信仰传播四处奔走的宣教士。圣经中这种蜕变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亲爱的听众朋友，上帝通过圣经的大能给许多人的生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些过往他也可以在你的生命中做到。如果你愿意阅读圣经并生活在圣经教导的真理和榜样当中，上帝会将你改变成他独生子耶稣基督的形象。
That was paid, royal blood that was spilled, so the dying could live. Every sin, all disease, broken hearts come to you. I'm so grateful as your mercy and your grace cover me. Oh, the blood of Jesus, oh, the blood of Jesus, hallelujah, hallelujah, you're the reason I'm free. All the praise and all the honor to the only Lord and Savior, hallelujah, hallelujah, you're the reason I'm free. With my hands and my heart, I surrender again. All devotion, adoration, with my life I will praise. Oh, the blood of Jesus, oh, the blood of Jesus, hallelujah, hallelujah, you're the reason I'm free. All the praise and all the honor to the only Lord and Savior, hallelujah, hallelujah, you're the reason I'm free. Now unto him who takes all the sin of the world, alleluia. Now unto him who takes all the sin of th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 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十二点以及凌晨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十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